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毅，这里是超智游戏 Complex Game， 我们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失控、不确定。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毅，这一期会想跟大家玩一个超智游戏，或者说一个思想游戏吧。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自设式提问，确实它不是一个很严格的哲学词汇哈，如此的抽象，如此的复杂，自己的自，涉及的设、自设式提问。那为什么会想介绍这个自设式提问的超智游戏呢？其实是跟我最近刷到的一个短视频有关系哈，或者说一类短视频有关系。其实看过这类型的短视频好一段时间了，看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办法准确的说出来这种不舒服是什么感觉，但是慢慢的就想明白了，所以就能够一次过的给分享给大家。这种视频呢，就是在手机里面哈，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到，就有一个人在对着镜头啊讲说，如果你的装修啊就千万不要这样做啊，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智商税哈 其实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是个智商税啊，然后你千万不要嘟，千万不要这样那样，否则你就是个大冤种哈。就所以现在真的很奇怪啊，就是任何一个人对着镜头怼着自己来拍都能够录一段这样的视频啊，然后就成为了一个专家或者说自媒体。那我不是专门跑来讽刺这个现象的，我是专门跑来说，我就尝试在想，就是这些人在用智商税这个词的时候，他有想过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吗？智商税这个词当然不是现在才出来的，这个互联网上面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对吧？那我会想去思考跟大家去一起玩的一个游戏，刚才说这个自设式提问，就是自己涉及自己，自己问自己的，就是智商税这个概念它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智商税呢？我再重复一遍哈，就是智商税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是就是智商税？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些短视频如果你看多了，假如一个对装修一窍不通的人他看多了，然后他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些观念，但是这个讲啥装修的不要这样装什么什么样的是智商税的人，他自己可能这个看法也是非常片面的，他也只是从自己的一个角度出发，就觉得什么什么东西绝对不能怎么怎么样，但是可能技术是在不断变迁的，他自己的这个对事情的看法也是建立在某种装修技术的意义上，或者说装修的取向上，就是很多问题你这么解决有一个合理性，那么解决它也有另外的合理性。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某个人故意要骗你，而是说沟通的成本其实很高，一个装修的设计师或者施工队他需要跟你沟通清楚，他之所以这么干而不是那么干，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这是需要巨大的沟通能力跟沟通成本的，可能有的时候没有沟通清楚，于是有其中一方就觉得另一方骗了他。当然这只是其中一种情况我也不排除有人想利用这个信息差来赚钱，于是就形成了一种骗。但是我想在这里说的是，如果我们当我们很纠结智商税的时候，这在我们心里面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恐惧，对吧？就是我不想当大冤种我不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骗，我不想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花冤枉钱，这个恐惧可能很多人都有的。然后呢就有一个人告诉你这些东西就智商税，也就是说他不知不觉的在你的脑海里面建立了一套专业的标准。可问题是他给你建立这个专业标准，可能多少年以后到你真的装修的时候，是你自己去支付这个后果，是你自己去承担，如果你相信了他所建立的这个体系以后，你自己的后果是你自己去承担的。当然有的时候你可能得出一个正向的结果，但也可能得出一个与你期待的完全相反的结果，你真的听了他的话说不要那样装，不要怎么装，然后贵了，或者说翻车了，或者至少说不如你预期了，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了，那你是不是就是缴了智商税啊？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对吧？就是你不懂嘛，你不懂，然后又想去低成本的去学习，但是反而会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 所以在这里这个自设式提问就是问智商税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智商税呢，就双引号，前面那个双引号税智商税是有双引号的，双引号智商税这个概念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智商税，其实是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它的目的是就这样问的目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的深度，你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哲学式的拷问，就是从概念它本身如何的建构，这个概念如何的影响我们做决策，它给我们带来的真正影响是什么，那个思想脉络是什么，去进行提问，然后可能我们就会从中得出更深的一种认知，或者说更大的一种智慧，这个就是自设式提问的其中一个例子。那另外的一层智商税就是智商税，它就体现在你可能不敢用某个东西，你可能不敢买某个东西，或者不敢做某种装修，就在刚才那个装修的行业里面，或者说装修的事情里面，就体现为你不敢去走出某一步，那这个其实可能你也是会承受损失的，甚至这种损失你自己都不知道，因为它是你没有做所以所承受的损失，但是它也会让你承受损失，所以这就是智商税是智商税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它把你锁死在了某个认知的区间，你因为听了这个说法所以不敢做其实对你有良好影响的某些事情，那也是某种损失，这不就是也是一种智商税吗，或者说你花了更多的钱却不敢选择那个其实更好的选项，都花了钱，那不就是某种智商税吗，就是如果我们把智商税脱离这个道德化，脱离这种自尊心，把它变成一种就是我们为我们的认知局限性去买单，那这个可能是在刚才所说的很多个层次上是会发生的，所以很多的网络语言其实会跟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恐惧是高度相关的，我们怕什么就可能被抓住什么，而这个怕与损失有一些我们如果想克服它的话，我觉得不妨反过来想一想，就是那我是不是可以敢于去承认自己的无知，比如在装修这件事情上去承认自己的确懂得不多，自己的确对于就是装修看起来或许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它就是如此的庞大的一个知识体系，如果你要去投入学习是需要成本的，你既可以选择支付学习的成本，也可以支付让别人去代劳的成本，专业的成本，你要还有一个可能你需要支付的成本就是由于这个消费是一次性的装修就是一个一次性消费，你不会消费很多很多很多次，所以这里面的成本就会变高因为你如果去买一个饮料你反复的买很多次，你第一次喝完不喜欢你可以换第二次，就是这个反复博弈会慢慢的博弈均衡，你会喝到你喜欢的饮料，生产厂家也会给你生产你喜欢喝的饮料，因为是多次博弈嘛，但是如果只有一次博弈的机会，那么这个成本就会成倍的往上提高，因为是低频次，因为只有一锤子买卖，因为你出了问题也没有办法去用第二次或者说很多次去慢慢修正，是这个结构让这个成本提高了，我们也要去看到也要去承认，就是这个智商税其实如果你把问题转化成为什么装修这件事情成本这么高，很多人都想便宜一点，但是我们如果去承认这里面就是有很多成本的，你要么支付一个固定的成本，要么去承担不支付成本的时候可能会冒着的风险，这是很公平的，这个世界很公平的，对吧，当然我说的可能有点绝对哈，我也不否认有可能存在一种既低成本又没有什么风险，那就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市场机制完善吗，这个市场完善吗， 你会发现装修市场很不规范，很多人就很抱怨，经常抱怨这一点，就是一个应该有个规范的市场，应该有一个充分的已经口碑化的品牌化的市场。可是有一些业内人士有曾经分享过，说装修行业就是你今年看着它还开着，明年可能它就不在了，好换一个名字了，或者说再过两年就又是另一家全新的公司，很少有这个很长远的品牌。所以这里面也有一个市场，由于市场的混乱，市场的这种流动性很大所带来的成本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如此高流动性，没有建立起口碑信誉的市场环境里面，它就是会增加双方的成本的，可能你的成本会增加，对方的成本也会增加，因为你找到他需要花成本，他找到你，他让你去接触他也需要很大的成本。所以经过这个自设式提问，或者说反攻自问，如果我们把它变成更加大白话一点的，就是自己问自己，让这个问题自己问自己的过程，我们有可能会引导出，或者说让我们去尝试思考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而这个也是这一集把自设式提问介绍给大家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问，为什么要自设式提问，玩这个自设式提问的超智游戏，因为它能让我们导向智慧啊，让我们的智慧有机会涌现出来。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去跟一个组织的领导者交谈，去问他你现在的员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然后这个老板可能就会说，哎呀，这些员工啊，天天都只会抱怨问题，没有执行力，提不出实际的解决方案，他们就只会抱怨，那天天抱怨的人有什么用呢，只会抱怨一事无成，那他们要是能改掉抱怨这个习惯就好了。然后他就反反复复的讲这个，讲了半个小时。那我们不妨用自设式提问去问，那说自己一个老板说自己的员工只会抱怨，这是不是也是在抱怨啊？一旦你这样问，你就会开始面对这个问题的更深层次的部分，就是这已经不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更优秀谁更弱势，他就暴露了你自己在怎么做，就是这个 being， 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在其中是有角色的。当你说别人在抱怨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同时成为一个抱怨者，你并没有置身事外。所以自设式提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把你自己也放进这个局面里面，因为我们真的太容易置身事外了，我们真的很容易把自己放在一个置身事外的角度，然后去做一个智者。但是这样的智者其实是有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是另一种的愚蠢，就是当你没有在这个事情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看不到一些把你自己放进去以后才会出现的更深层次的角度。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个只会抱怨自己的员工抱怨的人，那他也是抱怨。如果我现在继续去批评这个老板，那我就也会变成这个抱怨者。大家发现了吗？就是这个自设式提问，它可以一直一直延伸下去。那如果你去抱怨我这个主播总是抱怨一个抱怨的老板，讲一个抱怨的员工，这条链条又会一直的延伸下去。然后从这个角度你就会发现，这样子其实事情是没有办法变好的。如果你明白这一点，或许你就能慢慢够明白现在我们在讲的一些网络的暴力，或者说人类社会的暴力行为有一句古话其实非常简单，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对吧？最近我们的国际时事也在验证这一点，我们的跟动物的相处也在验证这一点。但是冤冤相报这个画面，或者说这句话还是想简单了。更多的情况其实刚才是我所描述的，这个链条，这个抱怨的链条一直在延伸，所以人类抱怨另一个人类又抱怨另一个人类，这条链条一直在延伸的话，那么悲剧就是会在不断的延伸，或者说蔓延吧，悲剧 会具有一个蔓延的属性，就会不断的循环。那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就无所作为吗？看着我的员工天天在抱怨，放任他抱怨吗？哎，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了，就是当我们想事情的时候，会不会陷入一个非此即彼？比如当有人这样想的时候，他就陷入了一个非此即彼，就是到底要放任对方抱怨，还是直接指出对方抱怨？那通常这种情况呢，如果两个你都发现其实有点问题的话，那么这两个就真的都不是好的答案啊。放任对方抱怨也不是好的答案，指出对方抱怨也不是好的答案，那是因为有第三选择。这个第三选择也是一本书的名字哈，就是今天我们都在谈很多的超智游戏哈，我先给自己挖个坑哈，第三选择也是一个超智游戏，就是当你二选一找不到路的时候，往往其实两个都不是好的答案，就会有一个等待你去挖掘的第三选择。那未来呢，我再找机会给大家做节目吧，再给大家找机会做这个第三选择这本书的解读哈，或者说叫做以前节目我们也做过很多哈，那先挖个坑。那回到我们的这个问题的主线上，就是如果看到了抱怨的事情，你不是去放任对方抱怨，也不是指出对方的抱怨，那还有什么选择？这个第三选择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哈，其中一个第三选择就是我们自己先行动起来，去，然后你的行动如果有领导力的话，自然就会影响身边的人停止抱怨。就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领导是个很会鼓励的领导，这个领导是个非常懂得调动大家积极性的领导，那他在他这些积极的调动、积极的鼓舞以及具有领导力的对问题的分析或者是解读里面或者带领里面，身边的人自然就会停止抱怨，因为抱怨往往是因为看不到希望跟做法。但是停止抱怨就是一个切换，就是当看到曙光的时候，当看到希望的时候，当看到有人很不一样的被感染的时候，就会自然加入，就会自然会切换。因为抱怨并不是一个特别具有生产力的过程，这个难道他自己本身内心深处不知道吗？他也是知道的。就是我们想象一下，就是有点像小学生，哪怕是小学生，如果他们在篮球打篮球的篮球赛里面输了，假设他们输了，他们可能会相互指责相互抱怨。但是如果他们的教练能够带领他们重新训练，投入到这个训练中，鼓励他们发现问题，然后鼓励他们透过训练去赢下一场比赛，其实大家就会停止抱怨，对吧？大家就会加入这个重新训练的积极的行动，就是因为看到了积极行动以后可能改变现在自己这个处境的可能性，所以会自然的就停止了抱怨，并且加入到了那个积极行动的行列里面去。所以当老板说员工在抱怨，自己也陷入抱怨的状态的时候，那自己就是可以是个行动者，自己就是可以是个改变者。当然反过来也是成立的，员工停止抱怨，自己先行动，然后反过来感染身边的人，甚至老板会发现，哇，这个人已经跳出了他自己的位置，去带动了那么多的人，是企业我们宝贵的财富啊。那可能也会前后面等着他的，也就是这个涨薪水或者是升迁的事情了，老板要开始考虑了。但我说的很积极很理想，有些人说，哎，这个老板哪会他就会用人，然后把人往死里用，然后他就怎么怎么样，那你可以走嘛。你如果真的创造了那么多价值，对吧？老板还是带不动，那你同事都能够带得动，在逆境中都能够带得动，换一个老板，我想你也带得动，你也会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在这样的更好的环境里面，去求得你自己的合理的待遇跟生存。这个扯远了哈，但是我想说的事情就是，当我们去面对或者是认真去玩这个智设施提问的超智游戏，有的时候就能发现这个第三选择。这个第三选择也不是说难不难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面对的问题。就像刚才所说的，隔岸观火是比较容易的， 指责他人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自己放进去是不容易的。就像我现在在录节目，我也需要反躬自问，或者说需要一个自设式提问，我有在评判别人吗？我有在抱怨别人吗？如果我一直在抱怨某个现象，或者说指责某个他人，那我是不是真的想解决问题？是不是真的在给听众们带来一些新的角度，或者说疗愈的角度？我觉得不一定哦，反而有可能会陷在了那个角度里面。再举一个例子哈，比如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媒体里面听到，或者在小红书也好，朋友圈里面也好，看到啊，有的人说啊，谁那个谁谁谁啊，就在 PUA 我哈、啊。我不排除就是他现在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很难受的，是经受了很多不公的待遇的。可是如果用自设式提问，我们不妨想一想，如果我们一直在说谁谁谁 PUA。那是不是也是一种 PUA？ 但 PUA 这个词现在被泛化了哈，用的在我看来已经完全超越了它原来的定义，甚至连那些真正被 PUA 的受害者都没有办法去说明白自己到底被怎么样 PUA。 就像是如果一个精神病的病症哈被滥用了，那么最后真的有这种精神病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去言说自己的困境了。以后我又要挖坑了，以后我们节目要专门做一期讲 PUA 的哈，因为 PUA 确实是我想讲很久的一个话题哈，它是个很专业的话题，它是个专业的心理学话题，同时也是一个专业的亲密关系的话题，所以也给我自己挖个坑哈，以后再来填这个 PUA 的问题。那说回来，就是如果我们一直在说啊，那个谁谁谁 PUA 了我们，那有没有可能也形成了一种对对方的 PUA 呢？就是从广泛的互联网含义的角度来讲， PUA 代表一种打压，对吧？代表一种对对方的判定，就是一下子就把对方放在了某个非常非常弱势的，是他有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里面。就现在的互联网语境里面，我得出的很多人用 PUA 是这个意思。那是不是呢？以及更重要的是，当你愿意这样问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彼此都很容易说对方 PUA 自己哈的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以后，这个环境会变成一个什么环境？这个社会会变成一个什么社会？就是我就不禁在想，再怎么搞下去，是不是会没人愿意说话啊？对吧？就不再愿意交流了。所以这个损失的其实最终是每一个人。这个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小学生，对吧，他老师啊给他提一些建议啊，说你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不应该这么做，那个事情不应该这么做，说得很直接啊，但是这些问题可能确实是这个学生自己要面对的一些问题，那这个学生直接就看了一些互联网的语言，就直接就开怼啊，说这个老师 PUA 我啊，这个指控很严重哎，老师 PUA 我。那老师说，所以你是说我精神控制你，洗脑，然后服从性测试和摧残你的心灵，可是我只是跟你探讨这个迟到的原因啊，老师只是想让你不要迟到。就这里面有很多可能巨大的关于事实跟情感的落差，但是因为这个互联网语言实在是太发达了，然后所以你想象一下，就是如果你是这个小学老师，那后面你会怎么做？那就不说嘛，那就不教这个孩子了嘛，不帮就好了嘛。而事实上，很多现在的老师就是处于这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就是这种大量的举报哈、啊，这个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变成是让老师置于一个就置诸死地啊，这都已经不是批评的问题了，是直接要这个老师死啊，逼死他呀啊！当我说逼死的时候，我也要很小心我的措辞哈、啊，就是可能让老师丢工作哈、啊，然后去举报他啊。最近我看到有新闻是家长连这个老师穿的时髦一点啊都要去举报的，就让人觉得啊，所以就是这个老师不符合你们对于传统老师啊一定要穿得很朴素啊，穿得很所谓的健康哈、啊、来 的形象，所以就这样子搞下去，那老师就要做一个没有生命力的人，然后也不会帮助你孩子的人，那损失的到底是谁呢？就双输，对吧？双输。所以 我又有点扯远了，就 放回来，就是当我们去面对这个自设式提问的时候，其实会有可能让我们产生出一种或者说多一点吧，多一点敬畏之心。这个敬畏就是我有没有也向别人抽刀，我有没有也向别人去使用暴力，或者说我有没有成为了那个其实是我自己讨厌的人，对吧？刚才我们说，哎呀，那个谁谁 PUA 我，你长期这么做，如果你发现其实你也就是在 PUA 别人，但你自己定义里面的 PUA， 那么你不就是成为了你自己讨厌的人吗？对吧？我们其实不希望成为自己讨厌的人，但是这种悲剧性是不容易被拆穿的。那我想拆穿它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勇敢地面对这个自设式提问，勇敢地面对这种反攻自问。那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些在语言运用，这是涉及到语用学，就是在语言运用的过程中，我们无条件地接受了某些概念或者某些说法所可能掉进去的一些逻辑陷阱。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如果你在书里面看到一句话，就说，哎，为什么人总喜欢批评别人呢？是因为批评别人可以提高自己的优越感啊。然后你就恍然大悟，哦，原来这么多人喜欢批评别人，是想提高自己的优越感。哎呀，这好有道理哦。这个能解释很多人为什么批评，就批评的生产力在哪里如果一个东西没有生产力，它就不会，或者说没有价值，就不会被如此频繁的运用。它原来会不断的再生产这个优越感。哎呀，你会得到了某种很高的智慧。可是你用自设式提问，那说这句话的人是不是也在提高自己的优越感呢？这么想的人是不是也在提高自己的优越感呢？我在跟大家讲这个道理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提高我自己的优越感呢？对啊，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些面对，其实会有点可怕的。如果你真的去玩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有点像你在凝视深渊，深渊也在凝视你。但是这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好处。这种好处就是会让我们对生命有敬畏，对我们的言行有一种敬畏，而这种敬畏是会产生出有慈悲的智慧的。就是那种，就所谓有慈悲的智慧，如果用大白话来解释，就是它不只是聪明。因为聪明我们还是想让人与人之间分出个高下，就总是想自己还比别人厉害。就这个过程不就是优越感的本质吗？就是如果一个社会里面每个人都在想着自己是不是比别人厉害，那么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对吧？就会有优劣，就会有胜负，然后这个败者就会没有任何的价值感，也没有任何的意义感，就会产生现在我们所讨厌的或者说所反感的诸多的社会问题。那这个优越感如果拆解到这里，咀嚼到这里，用这个自设式提问或者说反攻自问去问到这个程度，你会发现本身当我们非常纠结优越感的时候，问到死胡同，问到这个死循环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东西的本身我们要去审视一下它，而不仅仅去审视到底谁想去提高自己优越感。就当怎么问都好像不对劲的时候，那么到底什么是优越感呢？优越感这个东西，当人类不断地去专注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又会产生什么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两个人吵架是可以不断地去指责对方，彼此的指责对方的优越感，对吧？你可以指责以色列人的优越感，你也可以指责哈马斯的优越感，都可以的。他们俩也可以互相指责，都说对方是为了自己的优越感所以才行动，这样子去行动，都可以的，对吧？所以自设式提问能够帮助我们去看到有些概念就不要再玩这个游戏，有些游戏就是越玩越是死胡同。所以放弃也是一种选择，就是放弃纠结谁要优越感， 因为当我们纠结谁比较要优越感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丑陋的世界。我们在关注的就不是互相成就，为什么一定要定出个到底是你比较有优越感还是我比较有优越感，我们之间谁在要优越感，我们换一个游戏玩嘛，我们去玩到底是我在成就你，还是你在成就我，还是我们有没有在相互成就，就是互相帮助跟互相成就才是真优越嘛，就是两个都优越嘛。就像打篮球对吧，这个有些高水平比赛棋逢敌手啊，双方都很高水平，就是总决赛啊，最高水平，越打越高水平。但也有一种比赛是菜鸡互啄，对吧？我们开玩笑叫菜鸡互啄，就是低水平遇到低水平就越打越低水平，也是有的啊。所以这个优越感如果一旦被解构了啊，一旦慢慢的被我们所咀嚼，被我们所解构，我们就会看到这个问题的所在，或者说更美好的另一个层次的所在，就是互相成就才是更美好的形态啊，而不是去纠结谁是关注优越感啊，然后一直沉浸在这个故事里面，或者说一直在沉浸在这个问题里面，找出谁是凶手啊，这没有意义，对吗？所以这一集给大家讲了自设式提问这个超值游戏哈，让我们来小结一下它可能有的一些功能，或者说它让我们可能能够打开一些什么样的层次或者说智慧。第一个呢，可能它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去思考一个概念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因为很多词汇可能不加求证哈，你用了就用了，都不去拷问一下它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就是它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当一个词的定义是很模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随便用，但是随便用的时候呢，也就随便坏事儿，随便自己就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其实就是嘴炮啊，就沦为了嘴炮。我觉得所谓的嘴炮就是没有意义的思考啊，只是情绪的宣泄，但是这个情绪的宣泄呢，又没有进一步的去连接到底我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没有梳理过的一些想法，那其实没有办法帮助到我们的生活。所以自设式提问第一步可能是能够帮助到我们梳理，能够帮助到我们思考，而不只是困在一些流行概念里面。第二步呢，或者说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自设式提问也能够帮助我们去进入一个行动的层次，就是面对自己也身在其中，面对自己也在这个局面里面，我们不是只是指出别人有问题，而是我们也是这个问题的一部分，并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你自己也身处其中的时候，其实这是需要勇气的啊，这是勇气的一个体现来的，愿意把自己放进里面去面对。那第三个层次就是它会帮助我们跳出一些二元对立，去找一个第三选择。可能有的时候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就是因为不是非此即彼啊，需要一个第三选择去跳出原来的这个你认为的矛盾，这个矛盾的解不在这个矛盾中，而在这个矛盾之外。那这一集我们不长哈，只有半个多小时，但是我特别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说在我们的听友群里面去分享你在生活中把这种自设式提问或者说这种反攻自问带到你的生活以后去发现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或者有趣的角度，然后把它分享出来。我觉得自设式提问是一个智慧的特征，也是一个很好玩的超智游戏。祝大家在未来，如果你今天听的时候一下子没有什么感觉，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当你看到一些信誓旦旦的批评，当你看到一些非常你觉得不太舒服，但是你可能不知道不舒服在哪里的评论的时候，或许你能够想起来我今天这期节目所提到的这种超值游戏。我是梁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最后想插播一个小广告， 就是我带领的非暴力沟通的沉浸式的课程，叫《让爱融入生活》，新一期可以开始报名了。这是一个从2018年开始就不断打磨的学习非暴力沟通的课程。那它有一些特点的，我觉得挺值得说一说，就是它不仅关注技术跟技巧，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非暴力沟通看完书以后发现它是一些比较公式化的语言，但实际运用的话并不是这样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实是关乎于我们内心力量的培养。我觉得尤其是面对越来越动荡的一个外部环境跟信息环境，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冲突以及很难获得被理解的感觉可能会越来越强烈。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世界，我们的内在力量的这种培养跟培育就显得特别重要。所以这门课其实是透过非暴力沟通去找到一些路径，让我们能够科学的去培养我们的内在力量，科学的方式去积累一些沟通的办法。而这个办法不是那种套路或者是话术，而是当我们的内在改变了，对事情的看的角度完全转化过来了以后，发自内心的一些沟通。一个人的内在力量不一样了，沟通就不一样了。而非暴力沟通我自己已经实践了差不多接近十年的时间，滋养到我自己的生活非常非常多。然后可能你们听我的节目，包括我在听友群的一些互动，就会知道这个东西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就是我完全就是用它去生活，用非暴力沟通去生活。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一门用我的所有的生命经验来去带领的课程，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享受到。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就是当我们能够活在与任何人产生连接，然后没有敌意，没有被愤怒不断的去消耗这样的一种生活里面的时候的那种平静力量，以及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享受来的。所以我特别想把这种享受也带给大家。它会循环开设的哈，但是每年的量可能也不会很大，就是可能因为我有的是线上跟线下，我要搭配着去带领。比如说2021年可能只有两个班哈，能带两个班，然后中间会间隔的去带领线下的工作坊。所以如果你想系统的学习非暴力沟通，以及有一个培育你内心力量的过程，一群人陪你一起去成长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学习班是个很好的选择。它的名字叫让爱融入生活，所以这个名字的初衷以及它的效果等等，理想期待等等，就是这个名字本身是这样的一门让爱慢慢在心中滋养跟 滋润到生活的课程。然后我也非常的期待能在这门课里面遇见不同的人，然后有相互的支持跟给予跟启发。谢谢大家。